诸葛亮草船借箭，他把这20支板江战舟啊一字排开，摆在曹操这水寨前边，趁着这大雾迷江之际，是又打鼓又敲锣，可把曹操吓坏了。他以为江东来偷营来了呢，是乱箭齐发。曹操怕挡不住敌军，让汉寨的几个将帅也把弓箭手调出来，配合水寨是一块射呀。这20支板江战舟上四周围扎的都是草靶子呀，这箭呢几乎80%都射在这草靶子上了。孔明先生一计算这时间，现在天也快亮了，箭呢差不多够10万支，可能也超过了，因为这个船左右两面都已经取得平衡了。孔明先生这才吩咐让所有的军校一块喊，喊什么呀？谢丞相赠箭。嚯，好几百人扯开嗓子嚷嚷谢丞相箭。嚷嚷完了之后，孔明让把这个船尾调过来，顺流而下，回奔三江口。哎呦，这下可把曹操给急坏了，他想开水寨派水军去追，追不上了。等到云霄雾散，红日东升的时候，孔明先生已经压着这20支板江战舟平平安安的回到三江口了。这下把鲁肃先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哎呀，先生啊，孔明先生啊，您真是赛过神人呐，你比神仙都高啊，您怎么就知道昨天晚上大雾迷江伸手难见五指呢？孔明一笑，子敬，你我为将帅的都应该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，识阴阳懂奇门会八卦呀，我已经预料到了昨夜必有大雾，所以我跟周都督打赌3天，我怎么不打5天和2天呢？日子错过了都不行，为此啊，我才带着这战船到曹营去借箭，要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周瑜都督这不是有意要加害我吗？3天的时间打这么多凋零箭，一无功二无料，让我拿什么打呀？这箭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，也不能由地里生出来呀。子敬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们就得多谢曹丞相了，赠咱们这么多箭，咱们就用这些箭呢去战曹兵，岂不美哉啊？哎呦，子敬频频点头啊，孔明先生，我是服了您了，太好了，您跟我去见都督吧。孔明先生一听，我不去了，因为什么呀？昨天晚上一夜未眠呢，这一晚上也没睡觉，我应该回到小船上稍事休息，请你呀回复都督一声就行了。子敬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要把那张军令状给我要回来呀。哎，先生您取笑了，鲁肃一想那军令状还有什么用啊，等他们一上岸，哎呦，感情周都督已经派人来了，派了500军校，干嘛呀？搬箭来了。你们日子到了，搬箭为名，实际呀，就是来取诸葛先生的首级来了。子敬一看，你们来得好啊，来吧，把这箭弄下来，查点查点。这一查点呢，可不是10万支啊，接近15万支。哎呦，这么多的箭呢、啊、嘿嘿，这怎么扛怎么抬呀、啊、扛什么抬什么呀，弄车拉吧。子敬啊乐呵呵的跑进了中军帐，进门一看，周瑜都督正在那儿坐着呢，是满面笑容啊，桌子上放着那张军令状。 周瑜心想，孔明啊，我看你还跟我说什么，三天日子已经到了，君无戏言，你跟我打了赌，立了军令状了，你拿什么造十万支箭呢？嘿，你就是变戏法也变不出来，今儿我是非杀你不可，杀了你之后，省得你保着刘玄德将来成我江东一患呐。嗯，正在这时候，就见鲁肃步履匆匆从外边进来了。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子敬，都督，你怎么这么欢喜呀？哎呀，都督啊，神人呐，神人！什么没说，鲁肃连喊俩神人。周瑜听着奇怪，你什么呀，颠三倒四的，什么神人呢？我说诸葛先生，就是孔明，他比神仙都高明啊。嗨，我刚才派500军校到江边去取箭，取来了吗？取来了。什么？周瑜听到这声挺身站起来了，孔明把10万支箭打造得了，不是10万支，是15万支啊，都督。孔明造的箭，那当然了。哎呀呀，他怎么造的呀？还不是造的，他借来的。哎呀，周瑜摇了摇头，子敬，你快跟我说吧，你这说了半天都是什么呀？子敬就把草船借箭的经过这么一说。哎呀，周瑜嘟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他觉得俩腿一软，扑通就坐在椅子上了。唉，轻轻长叹一声，自言自语呀，孔明高我几筹，公瑾不如也，我比人家诸葛亮差远了。鲁肃看出来，周都督确实打心里往外服了人家孔明先生。鲁肃心想，都督您早就应该这样，不能嫉贤妒能啊，人家不是比咱们高吗？咱们就得服人家。好极了，周瑜吩咐，子敬，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。鲁肃一愣，干嘛呀？心说还按军令状从事，嗨，还从什么事？我要请孔明先生痛饮三杯，给先生贺功。哎，都督，您这算做对了，我这就去请。子敬跑了几步，一抹头回来了，干嘛呀？拿起桌子上那张军令状，都督，孔明先生吩咐了，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。嗨，周瑜一把手把军令状抢过来，嘁哩咔嚓三把两把扯碎了，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，你拿它干什么？是都督，您呐，应该把它扯了，我去请去啊。子敬到江边把孔明先生给请来了。周瑜都督请来了程普老将和黄盖老将军，还有张昭、张子布大将甘宁，陪同孔明先生饮酒。在这饮酒当中啊，周瑜就告诉孔明先生，我家主公昨日传来密令，让我即刻进军，可是我想了，如今我江东兵微将寡，不过5万人马，怎么能打得败曹操的雄兵百万呢？我经过冥思苦想，想出一计，可不知道啊，可使不可使？我要向先生请教。周瑜这是真心实意的，把自己摆在那学生的位置上，他向孔明先生问计。孔明笑，都督，您不用说出此计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一计都写在手上，咱们互相猜测啊？就依先生看笔墨伺候。吩咐一声，把笔墨拿过来。周都督 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，孔明先生也写了个字，然后两个人把袍袖轻轻往起这么一卷，在这桌案下边把手往外这么一伸，互相一看呢，两个人是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孔明乐，周瑜啊乐得脑后那雉尾乱抖，哈哈哈哈哈！笑什么呀？真是英雄所见相同。两位在手心上都写了个什么字？周瑜在手心上写了个火字，孔明先生也写了一个火字，这意思是火攻曹营。然后俩人敬了手，来到后帐，周瑜问孔明，您看这个计策行吗？孔明先生点点头，周都督您是智管用计，虽然我孔明用此计两败曹兵，那曹操他也不会记住此训呐。孔明说呀，自从自己有茅庐出世以来，火烧新野，火烧博望，两把大火烧得曹操焦头烂额，但是他记不住，这次还可以用火攻。为什么周瑜要想出这么一计呢？因为这个曹营啊，水寨布置的太严密了，进有方，退有法，大城套着小城，小船护着大船，简直是没法打。就凭周都督这几万人马，要是和人家曹操正式开战，那非被曹操给打败了不可。这是经过周瑜都督几番苦想，万不得已了想出这么一计来，火烧曹操。可是自己还没有把握，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他才向孔明先生请教。孔明啊，和周瑜都督想到一起去了，他完全同意用火攻，所以两个人呢、才这么高兴。周围这几位陪酒的将军和张子木先生根本没明白，不知道这二位手里写的什么。俩人从礼帐出来，周瑜嘱咐孔明先生，先生此计极为严密，可走不得半点消息呀、孔明先生给周瑜买了一杯酒，都督说的哪里话来，你我同心破曹，这军机大事亮焉能泄露、多谢先生。这酒喝的是尽欢而散，喝完了之后，周瑜都督把孔明先生亲自送出辕门。不提都督怎么样想方设法要火攻曹营，再说这位曹丞相把曹操给腻歪坏了，是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窝囊，这怎么话说的，一场大雾，嘿，我丢了20来万支箭，不是15万只吗？还有落到水里头的呢，也得算呢。这20来万支箭得多少料啊？得多少人工才能把它打造出来哟？就这样，使人江东情不知义不搭的把这箭全弄走了，这孔明气杀我也。曹操这一窝火呀，他手下的那些谋士们心中都很不安。心说我们要给丞相出个妙计，也不至于如此啊。荀攸过来解劝丞相，这点小事您不必挂在心上，打仗还有打败仗的时候呢，何况丢这么几十万支箭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我想提醒丞相您，江东啊，周瑜这个人计谋就很高啊，文武双全，所以孙权拜他为三军大都督。这个周瑜就够厉害的了，再加上孔明，两个人合谋一处，很难对付啊。为此我想啊，丞相您应该 派一将到周郎营中卧底，卧底就是当奸细，按现代的话来说间谍。这么一来呀，咱们就能战胜江东。
哎，荀攸啊，你和我想到一起去啊，可是派谁合适？
哎，营中有人呢，丞相，我看您就派蔡中、蔡和。
不行不行，
曹操一听哪能派这俩人呢？我的水军都督蔡瑁不让我给杀了吗？这都是蒋干道叔惹的事儿。那蔡中、蔡和是蔡瑁的兄弟，派他去，他顺水推舟，归顺周郎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丞相，这您就只管放心，蔡中、蔡和不敢这么做，因为他走了，他的家小都在荆州。他真的降了周郎，您就把他的家小斩尽杀绝。
哎，这能差不多。
虽然您杀了蔡瑁，那不要紧，斩其兄，您可以恩其弟。你不是把他哥哥杀了吗？你好好待他兄弟。蔡中、蔡和二将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。
就依荀先生，两相退下。
曹操吩咐让蔡中、蔡和来见，把这俩给吓一跳。这俩一想，无缘无故的曹丞相找我们干嘛呀？不是把我们哥哥宰了，现在要学磨我们了，咱们可得小心点啊。俩人一进大帐，丞相在上，
末将蔡中、蔡和之相有礼。快快请起，一旁坐下。哎呀，丞相在此，焉有末将座位？有座便坐，不必客套。二位将军，我杀了你们的兄长蔡瑁，你们是不是记恨心头？
哎呦，把这俩吓得扑通一下又跪下了。我们怎么敢呢？蔡瑁贻误军机，理当斩首。我与他虽是兄弟，但是怎敢记恨丞相？
嘿，这就对了。二位将军，如今我想给你们一道密令，让你们到三江口去诈降周郎，必须如此如此，随时把周郎大营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通报我知，不然有长江相隔，细作不便。
这么个大江，你派探报来往啊，困难。甭说曹操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了，周瑜也一样。所以今儿我想把你们俩打发到周郎的大营去，你们可有此胆量？
哎呀，丞相，多谢丞相的器重。
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们是不必刀斧之险。此一去，我们不单能够给您探来军情，而且还能取得周瑜和村夫孔明的首级。
嘿呀，但愿如此。当时曹操就重赏了蔡中、蔡和。你们两个可要记住，不要与老夫三心二意，更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。
哎呀，丞相您说的哪里话来？我们两个虽然去三江口了，可是我们的家小都在荆州。
哎，曹操点点头，心说行，你们还算有点头脑。立即行事，遵令。
蔡中、蔡和走出大帐，这才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呢。俩人回去收拾了收拾，带领200水军乘船悄悄的跑到三江口来了。周瑜这时候正在中军帐和众将议论军情呢，中军官来报，由曹操水寨逃出来两个降将特来归顺江东。什么人？蔡中、蔡和。
哦，
周瑜一摆手，众将退下，把二将给我带到大帐。
遵令。
蔡中、蔡和进来一见周瑜，扑通扑通往这一跪，放声大哭啊，是破口大骂曹操：曹贼杀死了我家兄长蔡瑁，望都督给我们做主，我们特地前来归顺江东，在都督麾下听候调遣。 依仗都督之神威，破曹兵，杀曹贼，为我家兄长报仇雪恨。都督，您就把我等收留了吧。嚯，俩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还真挺像。周瑜点了点头，哦，二位将军请起，你们能够弃暗投明来到江东，我大营正在用人之际，本都一定给你们做主，替你家兄长报仇。说着吩咐一声，请甘兴霸来，把甘宁叫来了。周瑜让蔡中蔡和二将在甘宁手下做副将，嘱咐甘宁要厚待二将。甘宁点头，把二蔡给带走了。这功夫鲁肃进来，都督，啊，蔡中蔡和来降是真的吗？怎么不是真的呀？您真相信了他们前来归顺江东？这有什么不信的？哎呀，都督，这恐怕是一计吧。
哎，子敬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曹贼杀死了蔡瑁，那是蔡中蔡和的哥哥呀。
常言说得好，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弟兄之仇不共日月，他们为报兄仇才来投我江东，我怎么能怀疑？如果要是一怀疑的话，岂不伤天下贤士之心？我主霸业怎么能成呢？子敬退下，根本没听。嘿，子敬一想，都督可真放心呐。
不行，这事儿我得跟孔明先生说出去。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，跟孔明先生一叨叨啊，孔明乐了，子敬，你真是一个诚实君子。
蔡中蔡和来降，都督能不想吗？还用你提醒都督啊？蔡中蔡和来到江东投降，连家小都没带，这准是来诈降卧底的。都督已经识破曹贼之计了，可你又何必着这么大的急？看来呀，咱们周都督是自有安排呀。不过这是暂时瞒哄你子敬一下。
对对对，先生言之有理呀。
子敬啊，并不怪罪周瑜为什么要瞒哄自己，孔明先生几句话猜中了周都督的心事。蔡中蔡和来诈降，此事关系重大呀，关系到周都督火攻曹营，所以周瑜不得不把子敬都瞒一下，不能承认子敬点破的这个事儿。子敬由孔明先生那儿回来，已经深夜了。他一看，哎呦，都督大帐中灯火通明，感情啊，周都督已经两夜没合眼了，他是辗转反侧，坐卧不安。都督有什么心事？什么心事？虽然说自己想好一计要火攻曹操，同时把这字写在手上，和诸葛先生想到一起去了，但是可怎么攻啊？曹操那水寨就那么好烧啊，曹操就那么好对付啊，谁不知道曹孟德为当世之奸雄啊？他最奸诈了，所以在这火攻之前呢，还有好些事儿得做呢。最起码啊，由三江口也得派个奸细打进曹营啊。都督就为这事儿上火了，还没等自己把细作派到人家曹营去呢，人家曹操捷足先登了，先把蔡中蔡和派到我这儿来了。我还怎么派？我要派去的人那得比蔡中蔡和高出几倍，不然的话人曹操信吗？干嘛？我刚打发走了俩，那边来了一个。呵，周郎现学啊，这叫跟人家学步。都督能不着急吗？他遍观全营啊，哼，人选困难，派谁去呀？为这个事儿，所以都督是坐立不安的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啪啦，炸
挡帘这么一挑，由他外边一闪身进来一员老将，鹤发童颜，头戴扎巾，身穿软甲，肋下佩剑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，进门来拱手施礼，参见都督。哎呀，周瑜一看是老将黄盖黄公夫。老将军，天到这般时候还不安息，来到大帐作甚？都督啊，我江东兵微将寡，曹操持百万之众，我屯兵于三江口，与曹贼如此僵持不下，时间过久，与我江东不利呀、啊！望都督速战。嗨，老将军言之有理，我何成不想早日与曹贼开战？不过我们众寡悬殊啊，我得怎么一个打法呀？都督，您应该用火攻曹贼啊！周瑜吓了一激灵。啊！砰！一把他就把黄盖给抓住了。老将军，这是什么人跟你说的？火攻曹操？周瑜心想：什么？是诸葛亮把这消息给走漏了？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一计呀！啊！黄盖吓了一跳：谁跟我说的？都督，没人跟我说呀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哎，老将军，我想过火攻啊。不过火攻之前必须找一细作打进曹营，我遍观江东之大寨，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去诈降。哎，都督啊，此人远在千里，近在面前，怎么老将军冤枉？都督，黄盖受江东厚恩，虽死难报。哎呀呀，周瑜听着腾腾上前几步，一把抓住了黄盖。我主霸业全赖将军。